今天有五个同学请假，李书梅出国，吴清文出国，护妻的护妻在法鼓山，那个为什么在法鼓山？今天不是教师禅期，他在台上干嘛？哦，好。哎，那个书梅出国，下礼拜不回来，下礼拜回。上星期有跟你们讲那个气息的问题，同学不知道有没有听得清楚？上星期那样子讲，听得懂吗？就是你在数息的时候，那有的同学就说他的息要关在哪个点上的问题啊。那上星期那个胡小姐有说，她去学说是放在人中跟鼻子下面那个接点的地方。那后来我提的办法是，我们提的办法是我们平常在修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弄？有没有同学记得可以回答我？不会都没有人记得吧？一般你那个关系怎么关法？傅小姐，
关系是指老师上次讲的那样吗？老师上次是讲说，
说说看。
哦，老师上次是要我们说，平常搭车也好，或者是就是平常工作啊、休息的时间，然后有一个小段，一分钟、两分钟都可以，然后把心静下来，看感觉自己的息是在哪里。因为一般打坐的时候，我跟上次那位师姐是一样的，也是放在这边去。可是有时候就是。可以讲没有感觉到呼吸啦，我是这样觉得，没有感觉到有呼吸的进出。但是之前我请示过法师啊，老师是说不要担心，就还是念佛这样子。可是后来我有试过，老师上次讲的就是在搭车的时候啊，那看看自己的息在哪，确实那个时候如果不同的环境不一定会是在这边。对，那我有感觉到，如果是在搭车人比较多的时候，我好像会是在这里。那我想那法师说每个人是
比较在
对这里
胸骨锁骨的下半段跟胸部的上半段。
对，那要平常可能不会注意，只是那个法师有提到的时候就会特别去观察一下，才会知道是在这边这样子。那所以是不一定是会在什么样状况，会一定是在哪里这样子。
好，那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你真的要数息的时候是要放在哪里比较好？
我不晓得放在哪里比较好，但是我一开始是放在这边、啊、
我告诉你们答案是放在哪里比较好。有吗？宝玉回答。我的答案，这如果是孙先生，他应该听出我的问题点在哪里。
应该是没有放在哪里是比较好的。
对 对, 對，
没因人而异。
我这个答案是啊，不是因人而异，不能跟你讲说，不是光只有因人而异，甚至因人还会因时因地而异。所以打坐那个气息放在哪里，甚至同一个人在我那天出来以后，秀玉，你们知道秀玉他这礼拜去护妻护官教师妻，那个他之前打坐跟你们很多同学一样，他们是教他在一个定点上面的，然后后来我也是跟他就是建议上次一样，我是平常有空就去练习。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不要刻意去关你的气息一定要放在哪里，因为你在呼吸的时候，你绝对你要去感受是你哪一个区块忽然最能够感受到你这一次的呼吸，你这一次的呼吸是哪些点最能够感受。后来他练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是本身在做煎香，然后也有在呼吸，加上退休算时间很多，然后加上前阵子又动眼部手术，更有多时间可以躺，因为他不能够坐着，他一定要躺着，要更多时间去感受那个呼吸，眼睛不能开嘛，都要闭着啊。那这样的练习下来后，那天我下了课我就问他，他告诉我说啊，他现在已经可以知道说他已经验证出来我上课说的，他说他真的每一次上座啊，他的会随着他的心境和他坐的时间，那他感受到呼吸的区块是不一样的，连一次上座都不一样。他说他刚开始上座的时候，他确实觉得他是在鼻子附近，然后呢，但是慢慢他忽然觉得好像是在这一段，后来会觉得好像沉到下面这一段，可是明明知道说明明不可能空气低于横膈膜，可是会觉得他事实上是有一个区块在让你感觉到你的律动。然后当他如果坐的时间比较久，或那天精神好，然后呢比较不会累，然后体力就坐姿也 OK 的时候， 他假设可以做比较长的时间的时候，他忽然会觉得说他不是一，他只会有特别敏锐的点，跟甚至全身都会觉得到气息在动，可是他会有一个地方还是会觉得呼吸在跑，比方就从脐到胸的地方，就会觉得那个地方是最敏锐，可是其他地方忽然发现其他地方也会知道同时在好像在呼吸的时候有同样在膨胀跟下去，这样理解了吗？就等于是用不用功夫还有有没有练习的顺序，所以没有一定要在哪个点。十六特胜就是像你们在我们那边时候有介绍吗，根本净禅根本位禅当中有个十六特胜，对不对？十六特胜它就是知习出入、知习长短、知习路径啊。所以说如果说你一定放在哪个点，到最后你十六特胜会练不起来。那十六特胜是习道观的入门，还是个很入门的动作。那如果你一定要定在哪个点，十六特胜练不起来，那我后面的就不用讲了。习道观练不练得起来？就练不起来。所以不是一定要怎么去做，我常常说不要去模仿人家一定要怎么样或者限定，先去感受你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而后呢你知道它是长什么样，你再去调它会比较快。这样你了解了吗？知道了请说。
所以请教法师，所以说当我们气息从鼻子进入到我们体内之后，然后它往百会穴跑，然后往汪涌泉穴跑，或者说从手掌心这样跑出去，其实我们都不去，都不必去在意它，只是需要能够觉照到说这个气，它这个气息怎么在那个体内这样流动，这样就可以吗？
行，那我反问你一个问题，上礼拜 MP3 你听了吗？
没有听。
好，所以说我现在可以问第二个问题，你呼吸进去的时候，现在是氧气啊，甚至同学们的一些，假设你有闻到什么味道，但这气息是你呼吸到这一个空气进入你体内，它有没有可能跑到百会穴，就是你的高过你的眼部以上？
我自己做的时候，就是这个气从鼻子进去之后，然后就会从再先从
我们从医学来谈，我现在问的是纯医学的，
是。基本上是不可能会气是不可能会往头顶上去跑，从医学角度来看是不会这样子。对，
那从医学角度来看的话，你呼吸进去的这一群空气有没有可能跑到你体内低于横膈膜的地方？
低于横膈膜的地方，以纯粹就
假设它进入肺部的话，就是不可能的。
对，不可能跑到横膈膜以下的地方。
对，那所谓的那个腹式呼吸又是怎么造成的？
腹式呼吸就是基本上会有感觉到那个气它会往丹田那个地方去，刚开始是以一轴丹田的方式把气导引到那个丹田那个地方去，但是做久之后，然后它自然而然它整个气就往脚底还有往头顶去跑。以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是这样子。
腹式呼吸啊，假设说它空气不可能过去，那人家说你的呼吸的空气要到腹部，它的运作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常常练习，基本上如果是常常练习的话，是可以把那个气引导到横膈膜以下。我自己的例子是这样子。
要开刀了，对不对？
我不晓得。
我们说空气啦，纯粹就你吸进去这一群空气。现在很冷，你假设我们现在到北海道，那里面有暖气，那我们下了课或者在上课当中，忽然说，那就请你到外面去。感觉像是冷空气进入你体内，那这时候那个空气进入你体内，你很确定它的温差太高了，这时候那个这群冷空气它有没有可能进到你的横膈膜以下？这样讲是比较清楚。我们不要讲那个气功啊，或什么那个道教那个，或者说我们那个易经啊，或者说我们那个养生气功的那个气，我们现在纯粹就这一群有分子有的气体先讨论这个会比较单纯。
如果纯粹以医学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不太，因为 传统的呼吸方式，它只到气吸到肺部，那肺部是基本上在横膈膜以上，所以说它不会跑到横膈膜以下。纯粹以空气那个分子、那个化学性质的东西来看的话，它只会在肺部这个地方去做，
对，然后必须要透过氧气啊、血红素的交换才会吸带下去。
是纯粹以人体医学的那个生理功能来讲的话，是只在肺部这个器官、这个呼吸器官做一个整个呼吸的一个循环系统这样子。
对，
纯粹以医学角度来看是这样。
刚好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就刚好曾经我们的宝小姐、宝玉小姐还问过我说，老师你好像教过我们一定要用腹式呼吸才是标准，我说我不可能，对不对？那时候忘了，哎，你说，换你说，因为你们的问题刚好有相关。
我是记得以前法师在别地方教的时候有讲说，是把注意力就是集中在横膈膜这里，然后
那是腹式呼吸吗？
你没有讲是腹式呼吸。
对，我没有讲。那天刚好在车上，他说：“我曾经跟他讲是腹式，这种腹式呼吸不是不可能跟你们介绍腹式呼吸这件事情，因为你放在横膈膜，重点跟你要，但是因为有些同学他呼吸的时候，他如果放在那时候是回答同学问题，同学说他放在鼻子，他会觉得他很难呼吸，然后他甚至会觉得他的胸部快憋紧了，就是他有那种。”平常可能就是比较坐办公桌型的人，然后那就是回答他们的问题。那我就说，那如果是遇到这种人的话，因为他本身就是血液都在上部，他平常运作在上部，所以这时候因为要让他可以放松，那因为他平常并不是这个肚腹部腹腔啊，他就算是比较急迫性的，所以我就建议他说，你能不能放在你的两乳中间的点以后往下一个拳头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那个点，整个地方实际上是低于横膈膜，对不对？有点低于横膈膜，我就说那个地方你可以先试着在那边感觉它的起伏，注意力放在那，可是我不是说用那里去感受呼吸，对不对？我说注意力放在那个地方，那这样子就可以解决它原来在熟悉的时候的紧迫性，觉得难以呼吸，那是这个答案是解决在他熟悉的时候，因为他一般人都听说眼观鼻关系嘛，都把注意力放在鼻子啊，那鼻子来呼吸来调整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很紧迫，甚至有的觉得说那个变成他太就是尤其又用脑越多的人，他越容易那种紧迫性越高，所以这时候就是最那个方法是解决这种人的问题，而不他不是标准的，他是属于说一个面对一种情况的解决的方案，绝对是他那一味药适合那种人吃，但他不是一般人在起修的一个普遍性原则。那刚才那个林先生他问的，他回答我的，他就等于是他自己已经回答他的问题了，就是事实上以一个空气的进入，它是有一个区块性的。那我们后面我们所谓我们的身体感受到的那个气，甚至你观习熟习以后，后面感受到那个跟你真正空气进入的是有一个落差性的。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个空气进入的路径，为什么有人觉得会到丹田，会觉得它是让它是属于它的后运的那个冲力和它的运动的韵律，变成是它的韵律。那我这样讲不是那个，不是我们练气功什么那个，你这样子推出去，然后这边就有热气，然后两者对磨，中间会那个气会加热，然后因为成为混沌体，然后一直往你的丹田灌。我不是讲那个气哦，现在不要讲，我们现在讲的纯粹是说那个空气进入以后，为什么有人觉得他的气息会从胸部到肚脐，甚至在禅经里面都有讲，为什么会成为这样？是因为他是知道，当你气息进入以后，你这个横膈膜，那有介绍，你进入以后，你的横膈膜会下降嘛？吸气的时候横膈膜会下降。那如果这时候你本身的注意力放在腹腔中，你刻意训练你的腹腔成为能够往外，然后内脏我注意力往下沉，你横膈膜是不是下降更多？这时候你的肺这一段的空间是不是加大？因此它的肺活量会变大，然后可是你也会觉得它的重点好像肚子有起伏很大，这样了解没有？那就是腹式呼吸的练习吧。所以当你今天上座，你忽然觉得你的气息在关，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你会从脐出来，都从脐而后出去？这时候并不是真的那空气分子这样出去， 刚开始你一定会跟着空气分子跑，就像你打开冰箱吸一口气然后关起来，你会发现那个冷空气只跑到哪里，可是你会有一个凉度的感觉，会觉得好像凉下去那一口气，可是吐出去你已经吐出去那口气你还觉得那个凉往下，你相信吗？还是你们都没试过？你们今天晚上回去打开冷冻库那吸一下然后吐，你会感受到你是让你真的空气是到这一段，可是你会有一个凉度凉到下面，而那个凉度凉到下面的是属于比较慢的，甚至你要很轻很近你才会觉得忽然凉到下面去了，所以那个是属于它的后运力，不是真正它的空气分子的那个力量。那随着你的心越细，你也不用刻意，你刚才前面有说那个用 意念导引啊，那个我们上次好像就回答孙先生过，我当时怎么回答孙先生的？孙先生还记得吗？不记得了。你有，我有回答过你对不对？也不记得了、我是不是把这一段要直接剪掉在我的脑袋里，就是那个一七年去导演的这个工作呢，除非是特殊状况，要不然在刚开始练那个属习观习道观并不需要做，而且要避免做。那什么情况要去做？假设那天是说谁问说打他打喷嚏可不可以打，谁问的？你问的嘛，咳嗽打喷嚏，那我怎么，我有回答你们的对，就那种情况就会刻意去做，刻意去吐气，刻意去把气往下沉，这样了解没有？那我是处于特殊状况，那一般的情况是你先练习去直接感受到它和身体的反应，然后你不用刻意去导引它，只要你的心念构成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往你所有的枝微末节，然后甚至全身都会遍满，不需要去刻意，然后甚至你会觉得的冬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点热，热度会热到超过，假设我现在一般的时候体温的热度，你会到后来你的热度会有点更宽，你会更宽，你会知道你的旁边会有点热度，会亮个热度会越来越宽，冬天的感觉更明显。夏天的话你会刚开始如果是体虚的人会出很多水，但它并不会热，它是在出水，这种类型这样聊可以吗？不用刻意去导引，刚开始是不要，因为刚开始如果就导引的时候是变成很像我在之前有回答过玉珍用电话回答嘛，我说就很像是你知道这个水应该要装在这个水，最后这个水是在这里混摇，你知道你最后要把这个水变成是放到这个杯子里面来，那这时候对不起我讲错了，颠倒一下，就是说这个水你现在要把它塑一个形的时候，一种情况是你顺它的动态然后你就把它塑起来，另外一种情况是你用挤压性的把它去固定起来，对不对？然后当你这个挤压性固定的时候，当你松开这挤压性，它的反作用和它变形的机会会比较大，不一定是水，包括任何人或任何心念或任何气体，这样理解吗？那如果你是顺它的形或它的运作去把它固定起来的时候，它比较快，就等于是在给一个人建议，我们用人的性质来说，今天这个人如果我要给他建议，我是顺他的性然后给他建议，甚至先哈耶，有的人是建议之前要先直说，有的人是要先赞美，就叫顺性而为。那你顺他的意然后给他赞美，他或者顺他的意直说我要给你建议，不一定，人是不一定的，那这种情况下他要接受后面的建议是不是比较比例会比较高？那如果我不是，而后是直接以我，而后不感受他，而直接给予建议的时候，他的接受度会高还是低？低。所以当你去观察你的气息，就很像是你先去了解这些气息，你每个区块的运作。那有一天你了解到一个阶段，你不用刻意跟你说你要怎么办，只要你知道这个时候他书上告诉你遇到什么状况该怎么办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这个气息跑到哪里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然后他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如何你会错误，所以你要把气息怎么放的时候，你马上知道你该调整怎么去调。比方说从来没有练过下浊安心的人， 从来没有去观察呼吸的人，他只是用气息在导引的时候，我现在忽然跟他说，当你遇到你想要咳嗽的时候，你事实上你会先感受到你肌肉的某些地方在跑动，而且你的气息会混，你气息会往这里冲，你就去感受你身上气息往这里。这时候就是说你是导引型的人，你要咳嗽的时候，你变成是你要把你原来导引要先放掉，那你导的顺序跟你原来在体内在乱的顺序未必会是同于在一个轨道上，你理解没有？我不晓得这样讲你可以接受吗？它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的时候，你会要调整，变成是要可能变成第三轨出现，所以它很容易会乱，很容易会乱。所以那个在练，我以前我们在练，以前还没有学打坐之前，因为事实上打坐禅修的人，他多少也会练气，也会知道气功的东西，这很容易啊。因为你当然你手会热嘛，那你拿起来之后，你这样子揉一揉，你就发现，中间会是一个特别热，而且你手放进去就会特别热。甚至于你这样子在用的时候，你脸假设现在长很多那个，看我熬夜对不对？比较多那个摸起来粗粗的时候，你只要手这样，你打坐完以后啊，这样吸气后慢慢在前面晃，这里面那个养生气功书都有对不对？你这样晃晃晃以后，这样子往上，然后你这样跨下来，皮肤马上就变了。你们那时候老师你在练魔术啊？我跟你说真的，你们不相信吗？我告诉我们那个不用我讲，之前那个你们说会不相信我告诉你们，物理学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人的皮肤，你们现在如果女孩子常常擦保养品看不出来，如果你找一个同学，像你们不少女孩子就故意没擦保养，没什么保养。你们那个上面会有一层细细的毛，有一层毛，常常擦或常常洗脸或化妆品，那层毛比较容易掉。那如果你真的皮肤要看起来粉粉嫩嫩，那是那一层毛要保护得很好，而不是用什么保养品的。这样你们先可以理解，皮肤上是有一层毛的，而且很细的。然后当你这样子弄的时候，那一层毛它会活起，它会松开，就是有点像你那个弹棉花一样，你原来是倒倒的摊摊的，你看起来比较没光泽，你皮肤粗的时候更会这样。但当你这个手是热的时候，它本身有水气，那加上因为你平常在打坐完以后，你事实上你本身就第一个就是你本来这边的血液循环就会比较好，我用医学来告诉你们就可以相信。那这时候血液循环好，像它的水气比较重，你打坐你一定发现你体内会比较湿，你的各种地方都会比较湿。那这时候你这样子乱的时候，它的湿气会集中在这一块，而且它把这地方运作成为一个有点类似半开放式的一个湿热的空间，而这个温度刚好最合适你本身的，因为是自己对自己最合适。说当你在这边放的时候，慢慢的它这些毛会自动站立起来，然后因为你这里面会有那个任何物体，它本身都有阴离子跟阳离子，这你们可以相信的吧，这不用再解释，这物理学上都可以告诉你。所以它的那些皮屑或不好的东西，它本身就会被吸出来，或它会活络成为在半空中的浮流体，那这个毛绝对会站起来的。你们不相信，你们现在你们这手一摸一摸，假设你的手毛看得见的话，你这时候它的毛绝对会站起来的啊！你用你自己的手去放，你自己的手就看得到它会站起来了。所以你们刚才在笑我讲的不是什么神仙这样子，好像我在想夸一声皮肤就变了，你们都没有人要信。是我讲的很传神，可是事实上它就变啦。然后所以你们如果要知道，我告诉你们，女孩子不一定要保养，擦很多保养品，你可以的保养最好的方式，你回家洗脸，像你们家外面很多油盐，你回家洗脸第一趟就不要洗，就是不要用那种摸就在那擦那个什么。你回家洗脸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用那个水啊，清水泼两下以后，那个脏的粗的会先掉下来，那你把你一定要你手点要湿的，然后你把那个肥皂或香皂都可以手抹一抹，手洗一洗对不对，然后冲干净以后再抹第二次薄薄的，不要太厚的，不要太浓的皂性，淡淡的，你把你的脸很快的这样弄一弄，然后赶紧冲掉，这时候你再开始认真的洗脸。要不然很多人洗脸都是在回家以后就开始这样唰唰唰，哦，那个脏东西都推到你的皮肤孔子里面去了，这个然后看起来好像真的很保养很漂亮对不对，然后到最后你发现他的脸都是暗沉的，而且那个年纪刚开始不觉得，年纪久了以后你看那种岁月严重。为什么我会这样，一之前在抗战的时候没什么保养品，而且战争嘛，就算有也是有钱人家对不对，那 可是有些人他天生就是粒子，他也上来不是什么粒子，他们就一个方法。假设你今天在冬天，或者你今天晚上回去你真的没事可做的话，冷气机会排水分很快，你试试看，你洗完脸以后你就在冷气机前面哈十秒钟，你的脸会变得很硬，马上这时候你就在他面前，你直接把手搓搓搓，你只要你就会发现你手只要摸过地方，它自动马上有油脂而且自动松开，何况你是打坐完以后，信了吧，不会再笑我了吼。这样了解了没？因为它自动马上，那时候当场你就直接哈十秒钟，然后你直接这样子弄弄一趟，你就已经发现不一样了。所以你们如果要省下保养品，省下什么，就是每天啊脸啊就用香皂洗，就是清洗的时候就彻底洗干净，第一次用水，然后把手洗干净，然后就用薄薄的皂性洗掉，然后再用比较多的，然后慢慢的彻底的，像说眼部啊眉毛要刮一刮，然后很多人洗脸那眉毛都，你会看到很多人洗脸，他脸都好像很多地方，他的眉毛，你会看他眉毛的地方很脏，你不晓得吗？他就是这样子搓搓眼睛啊，然后什么上面搓啊，然后眉毛地方，因为眉毛身上里面都会有血嘛，那他可能就是这样子像洗脸一样那样搓过去啊，然后你会发现他眉毛越来越高。你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注意，因为有些女孩子他们在搭车或干嘛，他们就在照面嘛。那因为照面可能是我们平常就会注意说这些细节啊，那就会知道哦，她这个眉毛没洗干净啊。你不是刻意的，是很自然的。那因为你修这种东西，你就要去注意这些细节，这是很自然的。就包括看到人家在走路，你就会注意他的走路姿势，哪个地方因此他身体没有正，哪个地方因此他偏了，这变成是你随时随地都在复习我自己所学的东西啊，这是变成是一种习惯性，那复习自己所学的，要不然等到课堂上你们再问我，我也会忘记啊。那我如果利用每一次在走路，我就盯着前面那个人，或者顺便看看，然后分析一下怎么以他们的动作姿势。对我而言也是在复习，这样你们知道了没？所以你们不要刻意去调整你们的那个气息，特意去带你们的或作意的，先练习感受它。然后那个脸啊，早晚就洗干净的话，然后洗完以后啊，擦干，手也擦干，然后就这样搓，搓一搓，然后这样子敷一敷，不需要什么保养品，你的皮肤就会红嫩嫩粉嫩嫩，而且那个看起来就是健康的，它那个毛上面那层毛就是很漂亮很健康的。那如果你没有用，你只是也不擦保养品的时候，那个它的那个毛会受伤。你们想，老师你怎么会在教美容呢？不是，我要教美容，摩诃止观顾一鸣他就可以作证，他上过，他其中有一段还告诉你，你还知道你的毛细孔里面有没有虫，知不知道？所以说不是你刻意要去教，因为你自然就会知道你身体的反应，你自然这个手摸过去你就会注意到这些细节，这样理解没有？那个再讲一个事情，是上次刚好也有提到一个，就是注意力多怎么去练习的。有人说他在呼吸的时候他就不能注意到熟悉嘛，然后有的只适合熟悉，他呼吸就比较困难，那就是二者要怎么选择哪一者来用，对不对？那个应该的情况下是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在练习，而且我相信他以后这样的方法是正确，而且是古人做到的。因为那个现在很多人讲说，假设我现在我的 total 的注意力是100%，那像我手拿杯子，他会用掉我百分之几的注意力？假设10%，好不好？那因为我还跟你讲话，可是我手继续拿着杯子，那我讲话，假设因为我讲话要很清醒，可能用了我注意力65%，那我还要看着你们，所以我要知道我现在在看吴彦芬，那我还知道我现在看的是叫吴彦芬，我还必须要去构思我里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要去乱一下，对不对？然后我还必须要同时构思我现在要跟你们讲什么，那这个时候他剩下60%、10%，那我还可以构思要弄掉几%，我剩下30%啊，还有多少？那我还要知道我手在比3欸，糟糕，我还要注意我的眼镜有没有滑下来，我还要注意我的麦克风，还要听音量， 那剩下的东西用这些够不够？所以它不是 total 百分之百。来，玉珍回答吧。
应该是在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事物上都是专注的，那看你的专注的程度，如果说自己够细心的话，应该是杯子应该也是应该是百分之百，然后我看我听应该都可以到达那个百分之百那样的境界，每一个点都是百分之百。
对，每一个点都百分之百。所以假设你的八万四千毛孔每一个地方，你的神经你的经络都是百分之百，你最后你所可以开发的注意力应该是无限的，这样理解没有？所以不会因为你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你的注意力就会降低，但是因为可能在练习在起步的阶段下会觉得不可能同时兼顾，那是给自我局限。但是如果你先把自己放松去感受完一个地方，就等于是今天如果你刻意注意在调整气息的时候，之后你要再加入数息观或者加入随息，这时候你的以意念导引你的气息，那时候的导引的主的坐标会不会降低？我不晓得林先生会不会。来，你先说回答会不会。
初期的时候是会，可是当过了那个关卡之后，其实也就不会去做意念的导引，它自然而然它整个就会很就好像一个身体的一个反身体机能的一个反应，它自然而然就不用去做一个导引，而就自然形成这种
周天。
我不晓得这叫周
小周天
哦，是类似这种循环的一个现象这样
子。那你的那个循环你怎么知道是因为你现在你原来的导引啊跟他气息原来自己跑的未必是一样，
是因为之前我是只是在雅虎奇摩知识上面开着那，我都是随便的，我都是自己在网络上搜寻，然后就看到一个护士一个护士呼吸的一个方法，然后就去练习那个呼吸的方法，然后久而久就自过一阵子之后，自然而然就自己呼吸，在行走的时候或者是。刚开始在行走的时候，自己去观察自己行走的时候那个呼吸，自己怎么去呼吸，然后久而久之
就。你也是观察，你不是我们气功讲的那个导引啊。
是，没有，刚开始是自己去做那个导引，去学习那个呼吸的方法，然后，但是第二阶段是自己在行走的过程中，就好像变成一个自然一个身体的一个习惯。
跟我们讲，我以为的那个，我们讲一般气功导引那不一样。
是、
啊。气功坐椅导引那个不一样，那个要请孙先生介绍。
是。然后本身我刚开始是在雅虎奇摩知识上面看那个腹式呼吸的这个方式，然后去大概去了解说我们那个胸那个呼吸的方法是怎么去做这样子，然后自然而然就后面就好像变成是一个呼吸的一种习惯了。
所以这地方的话就可以缺肩就出来，就是事实上他后来也是回到我们讲的那感受，对不对？那个孙先生要介绍吗？不用，气功导引。他那个乱的方式不太一样，他是让真正在做。那个因为你们学止观的方式，它不是光你现在气息怎么样跑。你如果现在是用导引的方式，你后面你要加上你的属性的时候，你变成意念要分两个，你的导引可能会比较不顺。那如果你说你的导引到后来是他自己都会乱，这个也有可能，可是你还要放一个心念。第三件事情，你现在已经有了导引气息，你放乱你的息，对不对？数息或者那个数字或者是随息，你是不是要放一件事情？然后再下一件事情，你就要放念佛，你要放佛号。哇，这时候你的我就问你了，如果你是用导引气息，导引气息要用百分之百，那如果你现在是用观察气息，那你事实上你前面这两件事情完全等于是还是不用做，你等于是还在做哪件事而已？你在做念佛而已。那如果你的念佛念到后来它可以跟气息合为一体的时候，你的气息进出自然那个佛号的那个字就会跟上的时候，你这三件事情就等于是不用做。你现在要做哪一件事情？现在要做的是做思维，然后到后来你前面三件事情是辅助你而后让你思维，然后由你的思维跟这三件事情的判断你现在是否有波动， 这三件事情它实际上是得为到你现在练习，这是在练习，根本不是真正的在入定。现在这三件事情的练习是练习什么？是在练习让它成为一个仪器。当以后有一天你在思维说这个仪器可以判断出你的波动浮动，这样可以吗？那这个仪器的仪器用法后面还有的很多地方要用，比方像他在你在遇到状况下你的反应，另外一种情况是在打坐上面，你在思维法义的时候，你在思维苦空无常啊，思念思维那个妙离出啊，你像这一些地方的时候，你自己的契入度又是如何的时候，它会用上，它会用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习道观，如果你是用观察，它好处有两个，一个是一觉无常，容易觉察无常，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容易开悟。所以好处多不多？光这两个就很棒了。而且如果你是用感受的时候，你后面要放入念佛，因为念佛观一定要修，我再再强调念佛观一定要修。念佛观它就像是现在你们还没学到那部分，到后面它就会告诉你念佛观一定要修，它的重要性就像你现在是在领你的，你在领你，你要领对，那这领要领什么对？你的念头要领的是智慧，那你要领智慧，然后你还要领各方面的军队，像你的身形心都要整合，要跟谁抗战？跟烦恼魔，跟魔君抗战。那这一个念佛观，你在打仗当中你可能会遇到各种考验或各种不顺遂，那这个念佛观就像那只佛幡，就像是你的后援部队，等于是它可以带在冲锋中，它就像你的佛幡。但在后面的话，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它就像你的后援部队。所以这习道观跟那个念佛观两者是要搭在一起，迟早你要搭在一起的。好啦，今天就到这边，没问题了吧？后面应该都没问题，这两个讲得很清楚。那念佛观跟习道观怎么配合，活水禅第九单元也有介绍啦，就看各位。